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圣职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广播。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太州普柔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唱诗班提供。
总
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圣职大会。各位兄弟，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当孟万宣会长会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支持主持这场大会。这场大会由卫星传送给世界各地身处在不同国家和地方的圣职兄弟收看。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普柔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提供，由莱恩·雅吉特和埃尔莫·海克指挥，由克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会献唱《奋起吧，属神的男子》来开始这一场的大会。跟着70元的布斯·卡尔森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God,
我们的天父，永恒的父，
我哋能够嚟到参加呢次第四节嘅呢个大会，我哋好感恩喺呢个圣职聚会入边，嚟自呢个神圣嘅力量赐俾我哋。我哋亦都记得去爱我哋嘅邻人，同埋我哋为佢哋服务嘅责任，让我哋都能够尽心去为人类嘅救恩而努力。我哋感恩你嘅，感谢你嘅救主，你嘅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佢嘅仁慈同埋恩典，让呢个事工得以进行。我哋非常感激能够有我哋活着先知带领住我哋，亦都祈求佢嘅健康同埋佢嘅神圣带领。其实你祝福我哋可以听到我哋打开我哋嘅心去听跟住落嚟嘅重要信息，同埋你嘅旨意喺呢个大会入面所做嘅事情。奉神圣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唱诗班而家会为我哋献唱取自儿童歌本嘅传道事工组曲。献诗之后，我哋非常荣幸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昆丁柯克长老嘅讲道。之后会有七十元会长团嘅灰格奥丁森长老嘅讲道。跟住会有总主教团第二支理迪恩戴维斯主教嘅讲道。
Thank you for that.
感謝唱詩班觸動人心嘅呢一個組曲。我親愛嘅兄弟，今晚我希望同你哋分享一啲關於決定同選擇嘅中局。當我喺三藩市灣區仲係一位年輕嘅律師嘅時候，我哋律師事務所幫嗰間製作查理布朗假日電視節目嘅公司處理一啲法律文件。慢慢我就成為咗查理舒爾茨同佢嘅創作嘅擁趸，包括花生同埋查理布朗、路西、史洛比同埋其他美好嘅人物。我其中一个最中意嘅连环漫画系同路西有关嘅。我仲记得查理布朗嘅棒球队喺一个重要嘅比赛入面，路西正喺右外野防守，有一个高飞球向佢迎面而嚟，全部女都已经有跑手。呢一球系喺第九局嘅最后一球。如果路西接到个波，佢嗰队波就会赢；如果路西接唔到嘅话，另一队就会赢啦。就好似只有连环漫画才会发生的，在个棒球跌落嚟的时候，整个球队都围住路西。路西在度谂，如果我接到个波，我就会成为英雄；如果我接唔到的话，我就会成为代罪羔羊。他的队友目不转睛咁望住个棒球跌落嚟，而路西接唔到个棒球。查理布朗满腔愤恨咁将手套掉落地。路西跟住就望住他的队友，两只手叉住条腰咁话。你哋点可以喺我担忧紧我哋国家嘅外交政策嘅时候，期望我接到个波呢？呢个系路西多年嚟接唔到好多唔同嘅高飞球嘅其中一个藉口，而每一次佢都会有一个新嘅藉口。路西嘅藉口总系非常滑稽，但系呢啲藉口都只系将事情合理化，并唔系佢接唔到呢啲波嘅真实原因。在多姆万宣会长的指导下，他时常教导命运取决于决定。在这个基础上，我今晚给你们的忠告是拒绝将任何事情合理化，合理化会妨碍我们做正义的决定，尤其是在侍奉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受教导我们必须要弃恶择善。我相信这句话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尤其重要。撒旦已曾出不穷而阴险的手段扰乱世人的心，所以我们需要小心地做选择和决定，要和我们所声称要奉行的生活目标和方向和谐一致。我们对诫命的承诺要清楚明确，对神圣圣约要严格服从。将事情合理化会妨碍我们获得圣殿恩道门配称地去传道和获得圣殿婚姻。容许合理化对我们尤其危险。当我们声称相信这些目标，而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又言行不一的话，真是令人心碎。有些年轻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在圣殿结婚，但是他们又不去和配称能够进入圣殿的人交往。老实说，有些人甚至连交往都不会。单身成人，你们在适婚年龄和足够成熟的情况下，单身的时间越长，你越会感到逍遥自在，但是你们更加应该感到不周身自在。请热心参与符合你圣殿婚姻目标的社交活动。有些人拖延结婚，等到读完书和找到工作之后才结婚。世界普遍接受你这样做，但是这样的推论并没有表现出信心，并不符合现代先知的忠告，亦都和明智的教义不一致。我最近遇到一位精选的年轻人，他的目标是去传道、获得教育、在圣殿结婚和有一个忠信快乐的家庭。我对他的目标相当满意，但是更进一步的谈话当中，我发现他的行为和选择是和他的目标背道而驰。我感觉他是真心想去做传道，他亦都避免犯严重的罪，以免他做不到传道。但在他每日的行为并不能够准备他应付在体能上、情绪上、社交上、知识上和灵性上将要面对的挑战。他没有学习到要勤奋工作，他在学校和福音进修班都不太认真，他有回教会，但是他没有阅读《摩尔门经》，他花大量的时间在电子游戏机和社交媒体。他似乎觉得现身去做传道就已经足够了。年轻人， 请你们重新承诺要有配称的品行和认真的准备，好让你们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我关注的不是只是事关重大的决定，亦都包括日常的小事，平凡的世界和看似平常的决定，这些是我们花最多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强调要有节制、平衡，特别重要是有智慧。拒绝将事情合理化并且作最好的选择是至关紧要的。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去说明节制、平衡和智慧的重要。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做传道工作，去协助圣职的职责，去寻找至爱的祖先来做神圣的圣殿交易，以及很多其他的好事。做好事的潜能真是非常庞大，但是我们亦都知道互联网可以传播非常多邪恶的事，包括色情、网络欺凌，甚至是废话。互联网亦都能够延续愚蠢的行为，正如在上次总会大会，南道李德兄弟在针对互联网的事上有力地作出以下的教导。你可能陷入无止无尽的琐事，但是不单止浪费时间，还会阻碍你发挥你的潜能。对于正义事情的分心和对立并不局限在互联网，这些事无处不在，这些事不单止影响年轻人，还有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确实身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对玩乐和游戏、不道德和不正常运作的生活过度的描绘。大部分的媒体会将这些事情表现为正常的行为。大会贝纳长老最近警告成员要在社交媒体的应用上要真实。一位著名的思想领袖阿瑟布鲁克强调这一点，他注意到在应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们倾向传播在我们生活里面令人开心的细节，而不提及在学校或者工作上困难的时间。我们描绘一个不完全的生活，有时是一个自我夸大或者虚假的生活。我们分享这个生活，然后消耗我们的时间在几乎绝对虚假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交媒体朋友上面。布鲁克指出，你们怎会不感到好不开心，将你们部分的时间花在假装比现实开心的生活，而将其余的时间花在观看他人的生活，看似比自己开心得多。有时我们仿佛沉溺在无聊的愚蠢事物上，失去理智的声音和绵绵不断的纷争上面。当我们将音量调低和检查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在我们对正义的目标上永恒追求的过程之中，能够帮助我们的事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位父亲很明智地回应他的仔女对于他们多次请求想参与这些纷扰人心的活动，他只是这样问他们，这些东西会不会令你成为更加好的人呢？当我们合理化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无论大小，总之是和福兴的福音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需要的保护和祝福。我们会很容易受到罪的捆绑，或者是迷失方向。我特别关注愚蠢的问题和对每一件新鲜事物的过于沉迷。在教会里面，我们鼓励和赞扬寻求各项事物的真理和知识，但当文化知识和社交媒体和神的幸福计划以及耶稣基督重要的角色有抵触的时候，社会就不可避免这样分裂开来。在我们的时代，纵然在很多方面有前所未有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和通讯上，但是重要的基本价值观已经败坏，而整体的快乐和福祉已经消失。当使徒保罗受邀请去到雅典的阿洛巴古讲道的时候，他发现到同存在在今日的世界一样，有着虚假的知识和缺乏真正的智慧。在使徒行传，我们读到以下的这段记录，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强调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群众发现他的信息是宗教性质，有些人就开始嘲讽他，有些人基本上无视他，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保罗没有得到任何成功就离开了雅典人。弗雷德克里法拉牧师写到这次的拜访，在雅典他没有建立到教会，他没有写信给雅典人。在雅典很多时他只是路过他们的邻舍，但是就没有再踏足在那里了。我相信达林乌克斯长老受灵启发的信息讲到分辨好 更好和最好之间的分别，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去评估选择和优先次序。很多选择在本质上并不邪恶，但是如果这些选择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使我们远离最好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就变成隐忧了。即使是值得追求的事情和应该做，都应该要做一做评估，去决定这些事情会不会远离了最好的目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父亲有一段难忘的讨论，他认为很多年轻人没有注重或者没有准备长远重大的目标，例如就业和供养家庭。有意义的学习和为未来作准备的工作经验一直是在我父亲建议的优先次序里面排在首位。他明白课外活动例如辩论和学生会可能和我一些重要的目标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不是很同意我花大量的时间在踢足球、打篮球、棒球和田径赛等等的活动。他认同运动是可以提升力量、毅力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但是他坚持花少些时间在一个运动上面可能会好些。从他的立场来看，体育是很好，但是对我最好的并不是这些。他担心有些运动变成用来建立当地的名气和声誉，而取缔了更加重要的长远目标。根据这段历史，我想指出我很喜欢路西打棒球的故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我父亲的观点里面，我应该去攻读外交政策而不是接不接到个球。我要澄清一点，我的妈妈非常热爱运动，除非她入了医院，否则她不会错过我任何一场的赛事。我决定听从我父亲的忠告，不在大学参加校际的运动。跟着我中学的美式足球教练通知我，史丹福的教练想约我和麦林奥森吃晏昼饭。你们年轻的一辈可能不认识麦林，他在洛干中学美式足球队是全国最出色的防守球员之一，而我就打四分位后场的防守，接圆空球和踢圆空球。在中学的时期，麦林获得全国各地的美式足球强队招来和垂青。在大学，他以全国最佳内线防守位的身份勇夺奥特兰奖，而麦林最后成为美式足球联盟选秀会的第三名，和连续14年入选明星赛。1982年他获选列入职业美式足球的名人堂。同史丹福教练用膳的地点就是犹他州洛干的蓝鸟餐厅。在我们握手之后，他再没有和我有任何的眼神接触，他只是顾着和麦林聊天，但是没有理我。在午饭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转向我，但是就不记得了我的名字。他跟着和麦林说，如果你选择史丹福和想带你朋友一起来，他的成绩应该可以的，我应该可以安排到的。这次的经验确认了我应该听从我父亲明智的忠告。我的目的不是想反对参与运动、互联网的使用，或是其他年轻人享受的有意义的活动。这些是一些需要节制、平衡和运用智慧的活动。当明智地使用的时候，这些活动会充实我们的生活。但是我奉劝各位，不论老少，都要审视目标和目的，并努力地运用更大的纪律。我们日常的品行和选择应该和我们的目标和谐一致。我们需要拒绝合理化和分心。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择要和我们的圣约正义地侍奉耶稣基督和谐一致。我们千祈不要一不留神或者基于任何原因而接失个波。今生是为神迎接神做准备的时间，我们是一群幸福快乐的人民。我赞成要有幽默感，珍惜和家人朋友相聚的休闲时间，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有一个慎重的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巩固我们生活方向和所有的选择。分心和合理化会阻碍我们的进步，已经伤害不浅，但是当这些事进一步削弱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和对他教会的信心的话，就会变成悲剧。我祈求身为圣职持有人组织的一员，我们的品行会同侍奉夫子所需的尊贵目的和一致。在所有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记得要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勇敢。这个就是高荣角度和中荣角度之间的巨大分野。我们想要见到我们在高荣角度的那一面。身为他其中一位使徒，我热切这样见证赎罪的真实性，同埋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神圣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dear brethren,
亲爱的兄弟，我们一直受到多马孟宣会长的个人榜样和圣职服务所启发。最近有人问几位执事，你最佩服孟宣多马是什么呢？一位执事想到孟宣会长小个的时候将玩具送给贫穷的朋友。另一位执事提到孟宣会长照顾自己支会的很多寡妇。第三个执事他说在年轻的时候就蒙召唤担任使徒，造福世界各地的人。跟着一位男青年说，我最佩服孟宣会长的是他坚强的见证。我们确实感到先知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亦体会到他下定决心要一直服从圣灵的提示。孟宣会长每一次分享一个经验，都是在这里邀请我们更彻底地进行福音，同埋要努力寻求同埋巩固我哋个人见证。记得佢喺冇几耐之前喺总会大会上面喺呢个讲台话，若要让自己坚强抵挡得住想把我们拖往错误方向的一切势力，我们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证才行。不论你现在12岁或112岁，或者是这之间的某个岁数，你们都可以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虽然我今晚的信息是针对年龄比较接近12岁而非112岁的人，但是我想分享的原则适用于每个人。为了呼应孟宣会长的那段话，我要问我们每个人是否都亲自知道福音是真实的呢？我们是否能有自信地说我们的见证确实是自己的呢？我要再用孟宣会长的话，我要说对救主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能保护你们不受周遭罪恶和邪恶的侵犯。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见证，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别人的见证对你们的帮助有限。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真实的，可以成为生命中最美好和喜悦的经验之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仰赖其他人的见证，就好像这群年轻战士所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这个是好的起点，但是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继续进步。若要坚定地进行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和巩固自己的见证。我们必须好像亚尔玛一样地能够说，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阿尔玛继续这么说，你们认为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是真的呢？看来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看来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尼非亦都好像亚尔玛一样亲自认识了真理。尼非听到他父亲告诉他知道很多灵性经验之后，他想知道父亲知道些什么。这个不单只是好奇心，他如饥如渴地想知道这些事。虽然他非常年轻，但是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他渴望藉着圣灵的力量看到、听到和知道这些事。尼非坐着在心中沉思的时候，被灵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灵在那里问他，你想要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想看我父亲看到的事。由于他全心相信和勤奋寻求，因此蒙福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经验。他获得见证，看到救主耶稣基督即将出生，他的一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到摩尔门经在末世问世和复兴的福音， 呢啲都系因为佢有衷心嘅渴望亲自知道。先知约瑟斯密同尼非有类似嘅情况，佢都系非常年轻嘅时候对灵性真理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呢段时间俾约瑟感到极大的不安，因为佢周遭嘅宗教信息都互相矛盾同埋令人困惑。佢想知道边间教会系真嘅。圣经里面呢段话启发咗佢：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所以他主动寻求答案。在1820年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他走入了一片树林跪低祈祷。由于约瑟有信心，亦是因为神要给他一项特别的事工，所以他见到荣耀的异象，看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亲自知道他应该怎样做。各位，从约瑟的经验中是否看出一种模式，让你可以加以应用来获得或者巩固自己的见证？约瑟让经文深入自己的心里面，他沉思经文，然后套用在自己的情况，之后他根据所学到的采取行动，导致荣耀的第一次异象和随后发生的一切。这个教会奠基的原则十分确实的是，任何人包括14岁的农家子弟都可以求问神并获得祈祷的答复。我们常听到教会成员说自己对福音的见证是他们最珍惜的资产，见证是神透过圣灵的力量赐给我们的一项神圣恩赐，就是我们在研读、祈祷、遵行福音之后所获得的那种平静、坚定不移的确定感觉，亦就是感受到圣灵向我们灵魂证实我们所学习和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有些人讲到见证的时候，讲见证好像电灯开关一样，不是熄就是着了，不是有见证就是没有见证。事实上，见证比较好像是一棵树，需要经过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发展。美国西部的红木国家公园长着地球上最高的一些树木，站在这些参天大树脚下，很难想象每棵大树都是从一颗小种子成长的。见证也是这样，见证虽然可能是从单一的灵性经验开始，但是他们会随着时间和不断的滋养和时常获得的灵性经验而逐渐成长壮绝。所以阿尔玛用种子成大树来讲明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见证，就不足为奇。他说，如果你们让出地方使种子能种在你们心中，看哦，如果那是一果真一粒真实的种子，或是一粒好种子，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就会开始在心里说一，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或良好的话，因为他开始扩大我的灵魂，是的，他开始启发我的悟性，是的，他开始使我快乐。这些往往是见证开始的方式，得到神圣受启发和确定的感觉，来向我们显明神的话是真实的。这些虽然是美好，只是开始而已，让见证成长的工作尚未完成，就好像红木种子发芽破土而出一样，刚开始成长而已。如果我们忽视或者疏忽开始的灵性提示，如果我们不断研读经文、祈祷和寻求更多感受圣灵的经验来滋养见证，这样我们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见证亦都会减弱。正如亚尔玛所讲，如果你们疏忽那棵树，没有想到要加以培植，看哦，它就一点也不生根，因为没有根，太阳的热气一晒，树就枯萎了，于是你们就把树拔起来丢掉。在很多例子里面，见证成长的方式和树长大的方式一样，会因为我们持续的照顾和勤奋的努力而逐渐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成长。阿尔玛应许，但是如果你们培植 神的话是的，在那树开始成长的时候，就凭信心、努力和耐心加以培植，盼望树上的果子，那树一定出、生根，看来一定会 长成一棵永恒生命的树。我自己的见证在研读和沉思摩尔门经的教导的时候开始成长，我曾经跪下谦卑地求问神，圣灵向我的灵魂见证我所读的一切是真实的。这样早期的见证促成了我获得对其他很多福音真理的见证，因为正如孟孙会长所教导，我们若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接着便会知道约瑟斯密的确是先知，他确曾看见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又会知道福音已经在这后期时代经由约瑟斯密复兴了，包括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复兴。从那日以后，我获得很多与圣灵有关的神圣经验，圣灵再度向我确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和他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我可以同阿尔玛一样确定地说，我确实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各位年轻朋友，今日就是时候去亲自学习或者再度确认福音是真实的。我们每个人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若要完成那项工作，并从经常隐约出现的世俗影响受到保护，我们就必须拥有好像阿尔玛、利非和少年约瑟斯密这样的信心，去获得和培养自己的见证。我和之前提到的那位执事一样，我很佩服孟孙会长的见证，他的见证就好像参天红木一样，但是就连孟孙会长的见证也都是必须经历年累月才能够成长创绝，就好像孟孙会长一样，我们可以亲自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世界的救赎主，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其中包括复兴了神的圣职，我们持有那项神圣圣职。愿我们都能够学习这些事，并亲自确实知道这些事情。我这样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ethren, I love.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喜爱圣职，亦都喜爱同各位在一起。我非常感激能同各位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一起服务。我们住在一个非凡的时代，医药、科学、科技方面的神奇进展，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品质。但是证据显示，仍然仲有很多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和困境。除了战争、战争的风声以外，仲有越来越多的天灾，包括洪水、火灾、地震和疾病等等，正在冲击世界各地上百万人的生命。教会领袖了解，而且非常关注世界各地神儿女的幸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以，教会都会提供紧急的物资来帮助贫困者。例如就好像去年11月海燕台风侵袭菲律宾岛国的时候，海燕台风是个五级的超级台风，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伤亡，有部分城市被完全破坏，很多人命伤亡，数以百万计的家园受到严重损毁，很多基本民生设施好像供水、电力、下水道等等亦都失去效能。这场灾难发生不是很久之后，教会随即提供资源，住在菲律宾的教会成员集合起来，援助他们的兄弟姊妹，为成员和非成员提供食物、饮水、食衣物、和卫生用品等等。会堂成为了避难所，提供了数千名失去家园的人使用，很多当地的圣职领袖失去了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还是和区域会长团一起领导成员去评估所有成员的状况和安危。他们开始实施受灵启发的各项计划，协助成员恢复到可以接受的生活情况，并恢复自立。教会提供了足够的资源，协助教会成员重建木造的庇护所和家园，但这个并不是只是免费的救济。教会成员接受训练，先为自己，然后再为其他人执行必要的劳动。 这样做所带来的一项祝福，就是成员培养出木工、渠务以及其他建筑技巧之后，就能够有能力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协助邻近的城市和社区开始重建工作。照顾这些贫困者是一项基础的福音教义，亦是永恒救恩计划中一项根本的元素。耶和华在他来到尘世传道之前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在我们这个时代，照顾贫困者是神指派给教会的四大责任之一，目的在于协助个人和家庭有资格获得超升。照顾贫困者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到属世和属灵的救恩，这个包括教会成员所做的个人服务，去亲住照顾贫困者，以及正式的教会福利计划，这是透过圣职权柄执行的。在照顾贫困者方面，主的计划的核心就是禁食律法。主已制定了禁食和禁食捐献的律法，来祝福他的人民，让他们有机会为困苦者服务。身为救主的信徒，我们都有这项个人责任，要照顾贫困者。世界各地的中信教会成员每个月都会藉着禁食来这样做。他们会连续24小时不吃不喝，然后将至少和那些食物等同价值的钱来捐给教会，作为禁食捐献。在以赛亚有教导我们每个家庭要虔敬地思考，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截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固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然后以赛亚继续列出主应许给服从禁食律法的人的美好祝福。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关于这段经文，海洛里会长这样讲过，每个福音期都曾提到禁食会有极大的祝福。主在这里透过这位伟大的先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禁食会有什么的祝福。只要分析以赛亚书第58章，就会发现为什么主希望我们缴付禁食捐献，为什么他希望我们禁食。那是因为符合资格之后，我们求告主就会回答，我们呼求主必会说，我在这里。李会长又说，我们会希望在求告时他不回答，或在遭遇困苦向他呼求时他不会与我们同在吗？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想想这些基本重要原则的时候了，因为在未来的日子，当审判顺延地倾倒在全地时，我们只会越来越需要主的祝福。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根据亲身经验分享了他对这些原则的见证。他说，曾经协助贫困者的教会成员不会忘记这样的经验，亦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懊悔。勤劳、节俭、自立、同人分享是我们行之已久的准则。各位兄弟，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是一群订立圣约、遵守诫命的人。在我看来，任何律法、任何诫命，如果忠信地加以遵行，都比不上禁食律法是那么容易遵行，又能够带来更大祝福的。我 我们禁食并诚实缴付禁食捐献的时候，将原本要花费在食物上的金钱贡献到主的仓库，这样并不需要在金钱上作出比平时更花费更大的牺牲。同时我们都蒙得应许会有非凡的祝福，正如先前所提到的，禁食律法适用于所有的教会成员，甚至年幼的小朋友都可以学习禁食，先从一餐开始，等到他们能够了解亦都有能力遵行禁食律法的时候，再进行两餐。丈夫和太太、单身成员、青少年以及小朋友在禁食时都应该用祈祷开始，感谢生活中的各项祝福，并在禁食期间寻求主的祝福和力量，等到将禁食捐献交给主的代理人，亦即是主教，就完全履行了禁食律法。各位主教，你们负责指导支会的福利事工，你们有神圣的责任去找出和照顾贫困者，你们的目标是在持续会长和麦基洗德圣职定一组领袖的支持底下，协助成员自助和自立。你们要谨慎运用禁食捐献来资助成员在属世和属灵上的需求，并且要将禁食捐献视为是一项临时的资助，是家族和社区资源以外的补充。如果你们透过祈祷运用圣职权约和分辨力去协助贫困者，就会逐渐了解到正确运用禁食捐献那个用意是为了帮助人维持生计，而不是维持生活水平。各位亚伦圣职定一组的会长，你们都有权约，亦都有能力去主理外在教义。你们同主教一起工作，指导定一组成员了解他们的圣职职责，然后领导他们寻求教会成员给他们机会做禁食捐献。当亚伦圣职持有人在光大圣职将这些机会给所有教会成员的时候，往往就是将禁食的应许祝福提供给最需要的那些人。你们会亲眼目睹照顾贫困者这一份精神，有力量软化刚硬的心，并祝福未经常出席教会聚会的人。万宣会长讲过，主教如果将亚伦圣职定一组组织起来参与收集禁食捐献，就会在这项神圣的责任上获得更加大的成功。各位主教要记住，每个区域和每个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你住的地区，比亚伦圣职定一组成员逐家逐户地联络可能行不通，但是我们鼓励你们透过祈祷考虑先知的忠告，并寻求灵感，找出适当的方法，俾你支会入边亚伦圣职持有人能够藉住参与收集禁食捐献嚟光大佢哋嘅圣职。喺尼腓三书第二十七章复活嘅主问话：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然后佢就回答翻话：应当和我一样。我哋如果承受基督嘅名，努力跟随佢，就会喺容貌上蒙得佢嘅形象，变得更加似佢。照顾贫困者是救主传道中一个固定的部分，存在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他主动关怀每个人，并且提醒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的。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来照顾贫困者，忠信地去遵守禁食律法，并慷慨地奉献禁食捐献，藉此变得更加似救主。我谦卑见证忠信感照顾贫困者会反映出灵性的成熟，并且会同时祝福施予者和接受者。奉耶稣基督神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一起起立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在唱诗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代会长会为我们讲道，跟着之后会是我的荣幸去为你们讲道。
Yes, we thank our Heavenly Father for a prophet.
我哋好感谢
天父可以俾我哋有一个活着嘅先知，亦都感谢有约瑟斯密复辟呢个福音。今日亦都有活着嘅先知万孙会长带领住我哋，佢经常为我哋教会去祈祷，去推进主嘅事工。在这个全个世界都布满住你们忠信的兄弟，是几咁美好的。我们至爱的救主，他尘世生命的最后一晚，也就是他献上自己作全人类赎罪的前一晚，他和门徒同坐，劈开面包，他的一番说话必定令到他的门徒提高警觉，而且非常之忧伤。佢话俾佢哋知，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嘅门徒并冇质疑佢嘅说话系咪真嘅，亦都冇环顾四周指住其他人问系咪佢咧。他们却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听到救主这样讲，我们每一个人会怎样答他。我们会不会看看周围的人，然后心里面想，他讲的可能是某某兄弟，我一直都觉得他很有问题。又或者可能会想，啊，好彩还有某某兄弟在这里，他真的很需要听这一番说话。还是我们会好像这些古代的门徒一样，自我反省，然后提出那个深刻的问题：是我吗？主，是我吗？这一句简单的说话是智慧的开端，亦都是通往个人归信和持久改变的道路。在从前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在自己的社区那里散步。他特别期待走过他邻居的那间屋。他邻居的那间屋，他的草地和后花园都修剪得非常之靓。看得出来他的邻居一定是落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有一天，这个人他在行经他邻居的那间屋的时候，注意到这一块漂亮的草坪中央有一棵很巨大的蒲公英杂草。这一棵的蒲公英令他很惊讶，为什么他邻居不将他搬走呢？难道他看不到？他不知道蒲公英是会散播种子，令到更加多的杂草会在周围生长的吗？这一棵的蒲公英令到他觉得很不耐烦，他很想做一些事，他觉得他应该直接拔走他。但是他又想，这样做对不对呢？或者是可能喷一些除草剂帮他，或者可能趁夜的时候偷偷地拔走他。他就回去自己的家，思绪完全被这些想法占据。他走入他自己的屋，但是就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家的前院已经长满了这些黄色的蒲公英了。这个故事有没有令我们想起救主的一番说话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梁木和刺的这个比喻看起来与我们没有办法看清自己这个原则是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有效地诊断出他人的毛病和建议治疗的方式，但往往就很难看得到自己的缺点。 在好几年前有一则的新闻提到，有一个人相信他只要将一些柠檬汁擦在他块面上面，摄影机就会影不到他。所以他在他自己块面上面擦满了柠檬汁之后，他就出门口并且打劫了两间银行。过了没多久，他就被警察拘捕了。他的影像成为了晚间新闻的焦点。警察被这个人看回他被监视器所拍到的身影，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眼。他大声地说，但是我已经在脸上面擦了柠檬汁了。一位康乃尔大学的科学家听到这个故事，非常之好奇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欠缺浑然不觉到这种程度。为了了解这些是否一般人的通病，两位研究人员邀请了一些学生去参与一系列有关各种生活技能的测试，然后请他们去评估自己的表现。表现不好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估通常都是最不正确的。有些人比自己的分数甚至是比他们实际的得分高出五倍。这项研究后来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重复地进行，而且一再获得相同的结论，也都是说很多人没办法看清自己的实际情况，甚至是连那些成功的人士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同时也都会低估其他人的贡献。他们可能会高估自己揸车的技术，又或者是他们可以能够将一个高尔夫球打得多远，或者这些都不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在家里、在工作上以及在教会里面的贡献比自己实际上付出更加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盲目，看不出自己在重要的事上面获得进步的祝福和机会。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原本所属的支会有一些的统计数字上在教会当中是数一数二那么高的，出席率非常之高，家庭教导的数字都很高，初级会的儿童都是很守秩序的，而支会举办的支会活动都一定会有很丰富的美食，而且那些成员甚至乎是小心到食物都不会跌落在地上面，就算打波都不会有吵架。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后来被召唤去传道。三年之后，当他们还乡的时候，这一对夫妻很惊讶地得知在他们离开家服务的期间，在支会有十一对夫妻离婚。虽然这个支会每一项外在的指标都显示出成员的忠信和坚强，但是在这些成员们的心里面和生活中就发生了一些很不幸的变化。令人担心的是，这个情况并不是一个特例。当教会成员偏离福音原则的时候，这种可怕而且往往不必要的事就会发生。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的而且确好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心里面就已经远离了救主和他的教导。他们渐渐地已经抛弃了那些属灵的事物，而转向那些属世的事物。曾经配称的圣职持有人开始告诉自己，教会对妇女和儿童都非常之好，但是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或者有些人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之忙碌，情况非常之特别，可以豁免不需要每一日都从事会令到他们与圣灵接近的那些崇拜的行为或者是灵性的服务。在这个自圆其说和充满着自我陶醉的时代，很容易就可以相当之有创意地去找出 各样不同的藉口，不去祈祷接近神，对于研读经文加以拖延，逃避教会的聚会，不开家人家庭晚会，或者是不诚实地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的捐献。兄弟们，请你们深切地反省，然后问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你们是否已经偏离了，即使是稍稍的偏离，可称颂之神交托你的荣耀福音？你是否任由这个世界的神蒙蔽你的心，令到你看不到荣耀福音的光？我亲爱的朋友，我心爱的兄弟，请问一下你自己，我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是专注于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方便的事，定是专注于我们各位勤勉的耶稣基督呢？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神的灵是不是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呢？你们对神和对同胞的爱是不是有根有基的呢？你们是不是为带来婚姻和家庭的幸福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创意呢？你们是不是已经付出心力，甚至乎所有的心力去达成这项崇高的目标呢？你们有没有去理解和实践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呢？兄弟们，如果你们极大的心愿是去培养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圣、仁爱、谦卑和服务这些等等基督般的品格，天父就会使你们成为他手中拯救灵魂的工具。兄弟们，没人会乐意承认自己正在偏离正道。我们经常会刻意逃避探索自己灵魂深处，避免面对自己的软弱、限制和恐惧。所以当我们真正地去检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偏见和藉口的镜片去看。我们会用自圆其说的方法，用不同的故事为自己不配称的思想和行动去辩解，但是能够看清自己对于我们的灵性成长和福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被自己的弱点和短处继续留在阴暗的角落里面，这样救主的救赎的大能就没办法治愈这些弱点，并且使到他们成为坚强。讽刺的是，我们对自己人性弱点的盲目，会令到我们看不到天父满心期望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培养的那些神圣的潜能。所以我们要怎样才可以令到神纯正的真理之光去照亮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可以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呢？请容许我给大家一些建议。神圣的经文和总会大会的演讲就是用来自我检视的最好的镜。在各位聆听或者是阅读从古至今所有先知的话语的时候，不要认为这些的话只是适用在其他人的身上，而是要问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我们必须怀着破碎的心和受教的态度去接近我们永恒的天父。我们必须愿意去学习和愿意改变。如果我们致力于过天父希望我们过的生活，我们的收获是有多丰富呢？那些不想学习、不想改变的人，大概就是一直都不会学习，不会去改变，而且很有可能会开始质疑教会对他们是否有益处的。 但是那些想要改善、想要进步的人，那些向救主学习、想要效法他的人，那些好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谦卑自己，并且努力让思想和行为与天父和谐一致的人，这样的人就会体验到救主赎罪的奇迹。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神荣耀的灵，他们会品尝到温顺谦卑的心所结出的果子所带来那些无法形容的喜悦，他们会得到祝福，有渴望和自制能力去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有机会和世界上最杰出最聪明的一些人士交往，在我年纪都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很欣赏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很成功和受到世人赞扬的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我逐渐体会到那些内心真实、良善、毫无欺诈的美好的蒙福的人才更加令我敬佩。这样不是正正就是福音的意义和对我们的影响吗？福音是大好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变得良善。使徒雅各的说话可以套用在今天的我们身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兄弟们，我们必须要放低自己的骄傲，提升自己的虚荣，谦卑地问主是我吗？如果主给你的答案是好彩这样，是的，我儿，你有些事情必须改进，我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我祈求我们会愿意接受这一项答案，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和缺点，并且改变我们的作为和行为，成为更加好的丈夫、父亲和儿子。愿我们从此以后都会尽全力地坚定地走在救主神圣的道路上，因为这样才是能够看清自己的智慧的开端。只要我们这样做，各位宽宏大量的神就会亲手带领我们，我们会成为坚强，蒙得高天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啊，要踏上这一条奇妙能够成就人的真正门徒的道路，第一步就是要问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主是我吗？我为此作出见证，并且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grateful to be here.
能够同横跨世界各地的神的圣职持有人共聚一堂，我感谢各位的信心、服务和祈祷。今晚我要分享的信息是关于亚伦圣职。这个信息是给所有我们这些协助实现主的应许的人。主将应许赐给那些持有经文中称为较小圣职的人。这个圣职亦都称为预备的圣职。我今晚要讲的就是光荣地为这件事做好准备。主为他的事工所做的计划中充满着准备的工作，他准备了大地，让我们能够经历尘世生活的种种考验和机会。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处在经文所讲的准备的阶段。先知阿尔玛曾经描述为永生作准备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家人一起和父神以及耶稣基督永远同住。他这样说明准备的必要， 我们知道死亡临到人类，是的，那死亡就是艾妙莱克所说的死亡，就是属世的死亡。然而有一段时间赐给了人，让他悔改，因此今生就成了受验证的阶段，是准备迎见神的时期，也是为我们所讲的无尽的阶段作准备的时期。那阶段在死人复活之后。正如同我哋活喺尘世嘅呢段时期系为咗预备迎见神，我哋喺亚伦圣职服务嘅呢段时期，亦系准备嘅机会，让我哋学习点样为世人提供重要嘅协助。正如主会给予我哋必要嘅协助，使我哋通过今生嘅考验一样，佢亦会喺我哋为圣职作准备嘅时候提供帮助。我的信息是给亚伦圣职的持有人，同时亦都是给主派遣来协助亚伦圣职持有人做好准备的人。我对身为父亲的人讲话，要对主角讲话，亦要对麦基洗德圣职中受托付担任男青年的同伴和教师的人讲话。我要向世界各地在过去和现在你们当中的很多人表达赞扬和感激。我如果不讲下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位分会会长和一位主教，就是疏忽了我的职守。我十二岁的时候在美国东部一个小分会里面担任一位执事，那个分会很小，我哥哥和我是分会里面仅有的亚伦圣职持有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各位担任分会会长的父亲邀请一位中年的男子加入教会为止。这位新归信者接受了亚伦圣职，同时被召唤看顾亚伦圣职的持有人。我还记得这件事就好像昨日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各位新归信者陪我哥哥和我去为一位寡妇服务的时候，我们看到几咁美丽的秋叶。我不记得那次服务的详细情况，但是我记得感受到有圣职的能力参与其中。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主曾经讲过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可以得到我们罪的赦免，这样才能够准备好见到他。如今我回首，我好感谢一位分会会长召唤了新归信者来协助主预备两个男孩，日后轮到他们担任主教，负责照顾贫乏者，并且主领这个预备的圣职。我们家搬到犹他州一个很大的支会的时候，我还是一位执事，那次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完整的亚伦圣职里面定额组的力量。后来我初次感受到主教主领祭司定一组的能力和祝福。主教召唤我担任祭司定一组的第一助理。我记得他虽然很忙，而且他可以召唤其他有才华的兄弟来教导，但是他都还是亲自去教导定一组。他将定一组里面的凳排成一个圆圈，叫我坐在他的右边。我可以在旁边看着他教导，他间中会低头查看放在他的大髀上面那个皮制的小资料夹里面悉心已经打好了个笔记，他亦都会查看放在另一个膝盖上面翻开了的经文，那些经文早已经磨损而且画了很多个笔记。我还记得他讲述但以利书的那些英勇的故事，同埋佢分享对救主嘅见证嘅时候，神情兴奋嘅样子。我永远会记得主系点样仔细咁为佢嘅预备圣职持有人召唤同伴。我嘅主教有两位非常强而有力嘅资历，但系由于我当时唔了解嘅一啲原因，佢唔止一次打电话去我屋企，然后话亨利，我需要你做我嘅同伴去探访一啲人。有一次他带我陪他去一位独居又缺乏食物的寡妇的家里来探访。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车打开他的经文
跟住话俾我知点解佢对待嗰位寡妇嘅方式，就好似佢唔单止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且将来有一日佢仲能够帮助其他嘅人。另外一次是去探访一位好耐冇嚟教会嘅男士，我嘅主教邀请佢翻嚟同圣徒喺一齐。嗰个人对我嚟讲，好似一个唔系好讨人欢喜又半日倔强嘅敌人，但系我唔会讲佢做咗啲乜嘢。佢将一罐啤酒罐放喺踢喺佢嘅梳化底下，等主教见唔到佢。在另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那对酗酒的父母派了他两个女儿来应门，那两个女儿隔着纱门告诉我们他们的爸爸妈妈在睡觉，主教一直跟他们讲话，还跟他们微笑，并且称赞他们的良善。我感觉似乎是有十分钟那么久，甚至是更加久。离开时我走在主教的身边，然后他细细声地说，这次的探访很好，那两个小女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来过。年长的圣职同伴所能够给予的其中两项祝福，就是信任和关怀的榜样。我在我的仔身上看到这一点。我的仔那时有一个家庭教导的同伴，他的圣职经验比我的仔丰富得多。这位大同伴担任过两次传道部会长，并且担任过其他领导的职位。在他们前去探访一个指派给他们的家庭之前，这位经验丰富的圣职领袖要求事先到我家来探访我的仔。他们给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讲话。这位领袖开始的时候先作一个祈祷，祈求帮助，跟着对我的仔讲了这样的一番话。我想我们应该要教导一个课程，等这个家庭听起来好像是在这里呼吁悔改。我认为他们会比较愿意在你的口中接受这个信息，而不是在我那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呢？我依然可以感觉到我的仔接受这项托付那时的快乐，虽然他那时有少少惊。主教将这一对同伴团放在一起，并非出于偶然。这位年长的同伴早已经作好仔细的准备，知道他们要教导的那个家庭的感受。他是凭着灵感觉到他需要退居幕后，而信任一位缺乏经验的青少年去呼吁神的儿女悔改，然后前往安全的境地。我不知道他们探访的结果，但是我确实知道一位主教、一位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以及主正在准备一个男仔成为一位圣职的男子汉和未来的主教。现在这类为圣职作准备的成功故事，你们一定耳熟能详，因为你们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亲眼目睹和体验到。你们不单止认识或者可能曾经是这样的主教、同伴和父母，而且亦都是其中之一。在你为圣职职责作准备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主协助的手，他知道你将会有怎样的圣职职责。我们所有圣职持有人都有义务要协助主，去帮助其他人做好准备。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当中，有些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以身作则，奉行教义，会比用言语来教导教义更有力量。我们圣职服务的首要任务是邀请人藉着信心、悔改、洗礼和接受圣灵来归向基督。举例来讲，万宣会长的很多讲道都是能够激发人心，使人对那些教义心有所感。但是当我知道他在主领多伦多传道部的时候是怎样对待人、传教士和教会的朋友，他更加激励我去行动。在圣职准备的过程之中，示范给我看，比话给我听来得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在作为圣职作准备的时候，经文对我们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其中充满着榜样。 我仿佛能够睇到阿尔马听从天使嘅命令赶回艾蒙乃克城去教导嗰啲曾经拒绝佢嘅邪恶人民。我亦都可以感觉到喺监狱中，当神话俾先知约瑟知要勇敢，神喺度看顾紧佢嘅时候，监狱中嘅嗰股凄凉。只要将嗰啲经文景象铭记于心，我哋就能够准备好忍受喺服务过程中所遇见嘅困难。父亲、主教或者年长嘅家庭教导同伴，如果可以表现出佢信任年轻嘅圣职持有人，就能够改变佢嘅生命。十二使徒定一组嘅一位成员曾经请我嘅父亲撰写一篇有关科学同埋宗教嘅短文。我父亲系一位科学家，亦都系一位忠信嘅圣职持有人。我仍然记得当时佢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我，然后话：嚟睇下啦！喺我将呢一封信寄俾十二使徒之前，我想你先读一读，你就会知道我写得啱唔啱。佢比我大32年，聪明才智都远胜于我。但系呢一位伟大父亲同埋圣职男子汉嘅嗰份信任，仍然巩固咗我。我知道佢信任嘅唔系我，而系相信神能够，而且亦都会话俾我知乜嘢系真实嘅。你哋呢啲经验丰富嘅同伴，只要对正喺度准备嘅年轻圣职持有人表现出嗰一种信任，就能够造福佢。这个会帮助佢将来有一日，当佢按手印证祝福嚟医治医生宣告冇得救嘅某一个小孩子嘅时候，佢个人会信任灵感俾佢嘅嗰种温和嘅感觉。嗰种信任帮助过我好多次。我哋喺帮助别人为圣职做好准备上有几成功，同我哋有几多嘅爱俾佢哋系成正比嘅。喺我哋必须纠正佢哋嘅时候，呢句话特别系真实。试谂下，当一位亚伦圣职持有人喺執行教仪嘅时候犯咗错，嗰件系一件严重嘅事。有时呢个错误需要公开咁纠正，可能会令人感到怨恨、丢脸，甚至感到被拒绝。你会记起主嘅呢项劝告，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为敌人。在帮助圣职持有人作好准备的过程中，当他们需要被纠正的时候，更多的这个词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词汇暗示着在既有的爱上面还要再增加，我们需要表现出来的是在更多的那个部分。我们这些正在帮助圣职持有人做好准备的人，一定会看到他们犯错。在他们接受你的指正之前，他们必须要及早而且不断地感受到你的爱。他们必须要先感受到你真诚的赞美，才会接受你的指正。持有较小圣职的人，如果敬重自己的潜能和自己对主的价值，主就会看重他们。请仔细听下这段话。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尼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约。这圣职绝不再从地上取走，直到利未的儿子再在正义中向主献祭。亚伦圣职附属于较大的麦基洗德圣职，总会会长是所有圣职的会长，他亦都主领这个预备的圣职。多年来他的信息成日都是讲到要去救援，这个完全符合要将悔改的福音和洗礼带进他人生活中的这项命令。执事、教师和祭司定一组要经常商议，来帮助定一组的每一位成员接近主。会长团要指派定一组的成员怀着信心和爱心提供援助。执事要怀着虔敬的态度和信心去传递圣餐，让成员在领受这些神圣的象征物的时候感受到赎罪的功效，并且下定决心遵守诫命。教师和祭司要同同伴一起祈祷，来履行看顾教会成员的责任，而且要一一地看顾。同伴团在得知一家之长的需求和希望的时候要一起祈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为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
嗰阵时佢哋将如父亲嘅身份，凭住信心主领自己嘅家庭。我见证所有喺圣职中一齐服务嘅人，都系喺度准备一群人嚟迎接主嚟到佢嘅教会。父神系活着嘅，我知道耶稣系基督，我知道佢爱我哋。多马万宣会长是主神活着的先知，我这样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兄弟，我们很感谢你们今晚出席这场大会，我们很感谢全教士唱诗班提供了这么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很感谢所有有份协助准备这场大会的人。这场大会最后一位的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孟宣会长讲到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以色列长老们来结束这场大会。拜会祈祷会由70员雅各马提洛长老担任。
Brethren, we're assembled as a mighty.
各位兄弟，我哋强大嘅圣职组织聚集喺会议中心同埋世界各地嘅会堂。我嘅责任系向各位讲几句话，让我感到荣幸同埋感到谦卑。我祈求主嘅灵喺我讲道嘅时候与我同在。75年前，1939年2月14日。世人在德国汉堡庆祝公众假期，在热烈的演讲、喧闹的群众和国歌的演奏中，全新的卑斯麦号战舰在隆隆巨响中经翼北河，滑下海中。这艘庞然巨舰上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武器和机械。建造这些380毫米的口径由雷达控制的三联式回旋炮塔的整个过程，一共绘制了57000个蓝图，整艘战舰的电路系统长达28000英里，它重35000吨，和装甲钢板提供最坚固的保护，宏伟的外观，巨大的舰身，惊人的火力，这一切让这艘巨舰被公认为一艘不会沉没的艇舰。两年多之后，卑斯麦号大限之日终于来到。在1941年5月24日，韦尔斯亲王号和胡德号两艘最具威力的英国海军战舰和卑斯麦号和德国巡洋舰欧根亲王号交锋，结果卑斯麦号在5分钟之内就将胡德号击沉在大西洋海底，船上的1400个人只是有3人获救，其余全部罹难。另一艘英国战舰威尔斯亲王号亦都因为受重创而撤离。在未来的3日，卑斯麦号再度同英国战舰同战机交锋。这一次英国集中火力，一共出动了5艘战舰、2架空中运输机、11艘巡洋舰同埋21艘驱逐舰，此致击沉强大的卑斯麦号。在这些战役里面，虽然不断遭受炮火攻击，卑斯麦号只是受表面损伤而已。这艘船是不是真的不会沉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霉雷鱼雷不偏不倚击中船舵，使到卑斯麦号的船舵动弹不得。抢救无效之后，当时需有指令待发的枪炮和严阵以待的官兵，卑斯麦号却只能缓慢宏伟地兜圈。精锐的德国空军因为相距甚远而默哀莫能助，卑斯麦号未能安全抵达避难的母港，亦都无办法提供所需的庇护，因为卑斯麦号已经失去按既定航道航行的能力，没有船舵，没有援兵，没有港口，毁灭就在眼前。在英国枪弹不断扫射之下，德军下令凿孔，令到这只船沉没，使到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舰沉没大海。大西洋汹涌的浪涛首先拍击舰侧，随后吞噬德国海军的自豪，卑斯麦号已经不再存在。 正如卑斯麦号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项工程的奇迹。我们被创造这件事不是受人类智慧所局限，尽管人类能够发明最复杂的机器，但是不能够赋予机械生命，或者赐予机械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的神圣、神圣的恩赐，只有神才能够给予。各位兄弟，正如船上重要的船舵一样，我们已经获得决定方向的方法。当我们在人生的海洋航行时，主的灯塔向所有人招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不偏不倚朝着我们所渴求的目标，就是神的高荣国度航行。一个人若漫无目的，就好像一艘少了船舵的船只一样，永远不能够达到目港。因此我们得到的信号就是划好路线，扬起帆来，掌稳船舵向前航行。对强大的卑斯麦号来讲，对人亦都是这样。如果没有隐藏在视线之外，体积相对微小，但在运作功能上绝对重要的船舵，提供方向感、动力的合作和能量的传送，涡轮的推力和螺旋桨的动力就毫无用处了。天父给了我们日月星辰等天上的银河星宿来指引在海上航行的水手，对于所有行走在人生道路上面的人，他亦都赐给我们一张清晰的地图，为我们指出那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他的警告是要提防偏离道路、陷阱和圈套，切勿受骗，到处都有想要引诱我们入歧途的人，罪恶的魔笛手亦都狡猾地埋伏布线，正在四处向我们招手。因此要停下来祈祷，倾听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声音向我们的灵魂深处讲出夫子温和的邀请，来跟从我。但是有些人不愿意倾听，不愿意服从，宁愿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往往屈服于围绕在我们所有四周的种种诱惑，而那些诱惑可能令到人非常之心动。身为圣职的持有人，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亦都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到处充斥住冲突的势力、政权、政治权谋伎俩，摧毁了很多 国家的安定。专制君主紧握政权，社会上的某些社群似乎总是被践踏、剥夺机会和感到挫败。人的诡辩经常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罪恶亦都在四周围绕住我们。我们有责任保持配精，使自己配得天父已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荣耀祝福。无论我们后退哪里，圣职也都跟着我们。我们是否站在圣地上？是各位尝试前往和你们不相称或者和圣职不相称的地方，参与那些活动，使自己和圣职置于不配称的境地之前，我恳求各位要停下来思考那些后果。我们已经被安立持有神圣的圣职，能够有一番作为。我们如果保持个人纯洁，尊重我们的圣职，就能成为别人效法的正义榜样。使徒保罗劝告我们，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他都这样写，基督的跟随者应该好像阳明光照耀，树立正义的榜样，就能够帮助照耀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你们很多人都还记得以东谭立会长，他曾经担任过四任总会会长的资历，无论在工业界的职业生涯、在加拿大政府的服务和担任耶稣基督的使徒期间，他都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正义榜样。他给了这项受灵启发的忠告， 再没有什么比根据福音的教导生活能带给人更大的喜乐和成功了。要树立榜样，发挥良善的影响力。他继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蒙预立成为神拣选的仆人，去担任某些事工，并且他认为适合把圣职和能力授予我们去奉他的名行事，要时时牢记，人们仰望你来领导，不论是好是坏，你都在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你的影响力将延续到未来的好几世代。今日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透过人所施展神的大能，知道这项真理会巩固我们。因此我们如果要安然度过今生，就需要那位永恒的舵手，即是伟大的耶和华的指引。我们关怀人，我们仰望神，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帮助。不仰望神帮助的人当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夏娃和亚当的儿子该隐。该隐有无比的潜能，但是意志力薄弱，他放任自己贪婪、嫉妒、不服从，甚至谋杀而破坏个人的船舵，亦都就是可以引导他到安全境地和获得超升的船舵。他向下凝视住俗世的事物，而没有向上望仰望神。个人堕落了。另一个时空有位神的仆人，因为邪恶的国王而遭受试炼，但以利获赐上天的启示，为国王解释墙上的字。但以利对国王馈赠的那些王袍、金链和政权赏赐都这样讲，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极大的荣华富贵和权势要赐给但以利。这些赏赐象征世俗的事物，而非属神的事物。但以利借住了这些赠品继续保持忠信。后来有谕令严禁祷告崇拜神，但以你照常祷告而被钉进狮子坑。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知道，次日黎明，但以你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你在重要关头决心依照神不变的航道前进，让他获得了神所赐的保护和安全的庇护所。只要我们朝神不变的航道，向我们永恒的天家前进，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安全和保护了。历史的钟就犹如沙漏里面的沙粒，标记着时间的流逝。新的世代登上了人生的舞台，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恶兆般逼近我们的眼前。纵观世界历史，撒旦不眠不休，力图毁灭救主的跟随者。我们如果屈服于他的诱惑，就会好像强大的卑斯麦号一样，失去可以引领我们到安全之地的船舵。而复杂的现代生活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向天上祈求那个永远可靠的方向，使我们能够划出和遵循一条明智正确的道路。天父必不会让我们真诚的祈求落空。我们寻求上天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的船舵就不会好像卑斯麦号的船舵那样故障失灵。我们在个人的旅程中向前探险的时候，愿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海洋上安全地航行，愿我们都有但以理的勇气，在罪恶和诱惑包围我们的时候仍然保持真诚忠信。愿我们的见证亦都好像好离飞的弟弟雅各那样深厚牢固。曾有人想尽各种办法要摧毁他的信心，但他说，我绝不会动摇。 各位兄弟有了信心之舵来指引行程，我们就能够找到平安回家的路，回到神的家，同祂永远同住。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奉我们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Farewell, we're going to the mountain.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去感谢，感谢我们可以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很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带领，也都感谢那些我们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领袖，感谢我们接受的信息触动我们的心，也都祈求你祝福着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能够可以更加合一去光大我们的召唤，去运用我们的圣职去服务，同埋去巩固我们的兄弟姊妹，让我们都可以能够更加团结，同埋去发挥圣职的力量，也都等我们可以能够更加配称，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能够更加配称去选择正义，去巩固我们的见证，令到我们可以成为神你手中的工具去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些伟大的传教士，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能够有信心去推动你的事工。我们很爱你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祈求我们都是能够跟随他的榜样去服务，也都祈求你去巩固我们，也都在我们离开这场会议的时候，让我们都可以能够定下更大的承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